大家好，欢迎回到时差。这期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是讲故事，我们会从各自的迁徙经历谈起。后面呢，其实也会涉及到我们播客节目的英文名称，也就是 in between us, 中间或者说夹缝的状态，可以称得上是节目自身的灵魂发问了。想聊一聊在两极化的时代超越非黑即白的逻辑，寻求多元化和复杂性论述的可能性。如果您能耐心听到最后的话，我们会分享朗读一些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点希望感的句子。在最后，我在哥本哈根，我这里是下午3:10。
我在美国的纽黑文，这里是9:11。
我在香港，我这里是9:12。
在伦敦，这是2:12。
好，林瑶的迁徙经历开始吧。
对，那好吧，就是我是林瑶，这个四个主播里面嗓音最难听的一个。我自己是福建人，我在福建的一个小县城出生，然后爸妈原本算是农民嘛，就是我妈可能更特殊一点，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以前的那个农业户口还分好几类，那个她是所谓的渔业户口，就是他们那个家族里面，所以在那个本上还要再一个戳，就是渔业戳。然后因为农业户口的话，你是在农村是有宅基地或者住之类的，渔业户口就连这个都没有。Anyway, 就是我小时候在农村嘛，然后到了要上小学5岁的时候，就是妈帮忙把户口那个迁到了这个县城里头，所以就是算是变成了一个小镇少年，就在小镇里面一直成长。到了高考完了以后去了北京，在北京读完了这个本科和硕士以后，到了纽约读博士，然后博士熬了好多年以后毕业了以后就先去香港教书，然后在大陆也待了一小段时间，最后又回到了这个美国来，辗转又回到了纽黑文。其实之前在纽黑文已经住了好几年了，因为我爱人是他在纽黑文读博士，在耶鲁读博士，然后今年刚刚毕业嘛，所以其实我在大读博士的后几年是我们就已经搬到了纽黑文，住在纽黑文住了好多年，然后中间我离开去了香港，回了大陆，然后现在又回来，又重新住在纽黑文。大体上就是我的整个的迁徙过程，中间零零散散去了一些其他地方，但是都没有待很久。
用说那么详细吗？包括家庭成分和户口都要说吗？我觉得突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林瑶讲的太详细，
我以为这个已经很简略了。我只是觉得忽然想起那个渔业户口那个事情比较好玩，就很多人可能知道，我就顺带提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
连户口都
是，确实不知道。
我是李汉伦，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出现过，然后我出生在北京，我是90后。然后初中去了新西兰跟家里边，然后后来因为家庭迁徙和上学的各种原因，我还在香港和伦敦居住过，然后现在住在伦敦，断断续续算下来在伦敦住了7年了，所以不知道究竟哪里是家。
我是郭婷，我是上海人，然后我的迁徙经历就应该是从本科毕业出国留学开始，先到的是苏格兰。我觉得苏格兰应该算是对我成长有非常大影响的一个地方吧，从各种方面。然后因为苏格兰的体制跟英格兰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后来离开苏格兰之后，尤其是离开爱丁堡之后，到任何其他地方都有点不习惯，因为实在是太喜欢那里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英国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政治氛围比较好的时候，运气非常好。然后后来在爱丁堡真的是苏格兰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从苏格兰后来到了英格兰，在牛津，然后当时明显感觉到英格兰跟苏格兰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印象特别深。然后可能也是在苏格兰那个时候要独立公投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少数在华人里面比较支持苏格兰独立的这么一个声音。 然后后来从因为那个学术生涯总是充满了迁徙，然后就从英格兰搬到了美国。刚到美国的时候震撼就特别大，就感觉是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刚到的是波士顿，一开始落脚在波士顿，当时就觉得波士顿是一个就真的是一个历史之城，就然后比如说住的那个房子都是一个都是全都是木结构，然后那个就让人觉得是私有制，非常讲私有制的一个地方。因为你自己住一个房子，木头非常容易烂，你就一直要打理，那一直要打理一定是你中产才有办法去打理，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打理的话，房子显得特别破，然后那个整个这个小区都会显得非常的破旧。就这个让我觉得就那种公共机制的不那么明显，就那个对我印象让我感觉挺大。然后在波士顿大家也对非常对，就自己觉得自己是美国历史开始的地方，然后大家朋友家庭上用的那个什么一个厨具看起来像维多利亚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全都是古董，对，那个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后来工作在美国中部，也算是个大学城吧，但是因为它没有公共交通，连出租车都没有，也没有 Uber， 就只有一个 Uber 司机，他可能每两个月才有心情开一次车。然后我因为不会开车，所以那里生活不太习惯。总体感觉就真的是，美国整个发展的体制跟他整个公共建设、公共机制、整个人的想法是，我觉得是非常相辅相成的。那个是觉得挺有他当时，对，当时也觉得美国跟中国很像，就是都非常的爱国。那个爱国跟民族主义当然表现方式不一样了，但是美国也是家家户户自己家，比如说门上不是独立日，门上也会插国旗，然后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可能只有苏格兰要独立的时候才会插自己的放自己的旗子，其他地方都看不到，大概是这样吧。然后后来就从美国到香港，然后香港的那个对身份的撕裂跟反思就更多。
我觉得我的那个迁徙经历可能跟三土还挺像的，就是小镇青年的背景。我是在山东，我来自山东的一个县城，但是最开始出生还有小学是在一个乡镇嘛，然后大概五年级的时候从那个乡镇搬到县城里面去，当时还是能蛮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县城的孩子对我们乡下来的孩子的歧视的。然后是那个大学去上海上大学，然后在北京和东京念了硕士，当时是有一个双硕士的项目，所以是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东京。然后是在欧洲的那个，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念的博士，在布鲁塞尔和罗马。然后结束之后，第一份博后的工作是在哥本哈根，第二份的博后的工作是在布鲁塞尔，总之也很久很长时间才能找到这个教职。完了现在是在贝尔法斯特，所以是真的前前后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就是刚来比如说刚来欧洲的时候，还是就是会有人问啊，说这个什么会不会有文化差异，觉得很震惊，很什么什么的。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对人生经历的塑造影响最大的迁徙，还是说去上海上大学这样一个迁徙的过程，而不是说从上海到东京，从东京到罗马，从罗马到布鲁塞尔，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同质性很强的，当然是有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都是作为全球化时代的这种大都市，然后首都，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对于一个小镇青年来说，他从一个没有被那种文化浸润的地方到那样一个文化中，我觉得这个迁徙的过程是影响是最大的。我前两天看那个，我今天还在推，就是杨奎松写的那个建国初期对新中国是怎么那个消除美国文化影响的。他就说在上海特别难嘛，因为上海人民特别爱看美国电影嘛，说在那个从建国初期到1950年底，当时是上海人上海的观众 看美国电影的那个人次有1000多万啊，国产电影也有1000多万，就是大家都爱看电影的那种程度，然后有很多好几十家那个电影院啊怎么着，所以这个当时那些决策的人也是觉得不能去进美国电影，因为那么多的人在吃这口饭。那然后我就想，那是1950年，我2003年到上海上大学，我暴露年龄了。到上海上大学之前，我是没有去过电影院的，就我们那边没有电影院，没有不管是电影院也好，剧院也好，城市的所谓的文化生活沙龙啊、讲座啊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有的是什么呢？我们有的是文学，所以我觉得上次那个淡报说文学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至少我们可以买这些小说这些书。我觉得我基本上上大学之后就没有看过小说了，人生中看过小说可能90%以上都是在中学的时候看的，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我们就是看小说。在对这种文学作品的 access 上面，我觉得至少是相对比较平等的，在这个位于文化霸权的中心的城市还有那些边缘的县城和小镇之间，在对文学作品的消费上我觉得相对比较平等。所以我们看到范雨苏啊、吴桂春啊，他们讲这个文学对他们的影响这个力量，还有上次我看那个深圳的绿色蔷薇的那个叮当，他讲他开始做社工，给这个深圳的打工的妇女儿童、女性和儿童提供服务，他有这么一个机构。他也是说他从第一个电子厂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觉得已经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好像不是电子厂。完了之后他去了一个电子厂，那个电子厂是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所以他就把那本书都看完了。他说然后对他影响最大他觉得是简爱，虽然说从我挺不喜欢简爱这本小说的，但是我觉得就特别能理解，看了简爱这样的小说之后，就是能有这样一种对平等意识的发掘这样一个作用。不知道林瑶有没有有没有什么关于小镇青年的感
觉。我听你说这些，我觉得有很多共鸣，作为一个小镇青年有很多共鸣，然后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对比。就是什么，就是包括你说我们我也是中学的时候可能是最密集看小说的时间，虽然后来一直都有在看，但是真的就是9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跟那个80年代末某一个不能提的年份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就很多很多大城市的青年就是说学生什么的回到了小镇上，然后加上92年南巡以后，大家开始搞商品经济，就是说市场经济，然后这些人有一身知识没有地方发泄的人就开启了小书店什么的，在一些小城上开启小书店。所以其实我很多小时候看书就经常跑到书店去蹭那些书看嘛，当然经常被书店老板赶出来，因为觉得那个你怎么花钱总之一天早上逃课去看书，早上去看书，看到晚上回去吃晚饭。然后那个，但是很多小说确实是那个时候看的，所以到了就是这个是我自己对那种我自己90年代末的那种生活的体验嘛。然后2000年去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跟你刚才说的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我自己，那我是2000年上大学，可能是北京那个时候，我是从南到北嘛，你是从北到南，我是从福建到北京，然后。相对来说北京那个时候要味儿一点，那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在我们小县城里头，南方小县城里头，你去店里面买东西，那个店员是对你很客气的，店主对你很客气，因为就是有点那个把顾客当上帝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初到北京的时候特别不习惯，包括在北大里面很多国营书店或者国那种商店，北大里面那个卖文具的那些店，然后我想去买一点笔啊什么的，那个门口写着说5点关门，然后我4:20的时候去，就有两个中年大妈坐在那边打毛线衣，然后聊天，然后看到我，然后店里面是很昏暗的，因为灯已经全部都关掉了。然后我去了以后，我就在那找到笔什么的，我要去买，然后那两个，我就说，请问这个，就我想付一下钱什么的。然后两位大妈就 理也不理，然后就继续打毛线聊天，然后我就把声音稍微放大一点，然后他们就瞟了我一眼说下班了，明天再来。我说这不还离那个关门还有半个多小时吗？他们说这个关门之前不需要先整理呀、啊、不需要先打烊吗？需要准备工作吗？这个明天再来。这所以这个就是当时我对北京的感受，就是他们还有很强烈的那个国营年代的那种余绪，就是那个国营企业的员工都把自己高高在上的，就是那高高在上的架子，然后根本就不把顾客当人这种感觉。所以反而我那种大城市和小镇的那种反差被这个抵消掉了，因为我是从南方的小镇到北方的大城市，结果发现北方的大城市好像其实很多方面并没有比南方小镇要好，反而可能更差一点。然后另一点抵消掉的就是可能2000年还是那种漫长的20世纪那个尾声阶段，就是我作为一个小镇青年到了北大以后，2000年我后来查数据，就2000年北大的新生里面可能大概有40%左右是农村或者小镇来的，就是说农村户口的比例很大。然后再过几年以后，可能2004年2005年2006年以后，那个农村学生比例就急剧的下降，可能下降到10%以下。然后我自己在处在那个尾声的阶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就是农村和小镇的群体，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很孤单，也没有觉得贫富差距很明显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相反虽然我本家境本来就不是很好，但是去了那边反而觉得我好像还得以，因为我的同学里面有那种比我穷很多很多的，那个天可能只有他大概只能有那么2块钱左右的饭费。我们当时在北大的食堂早晨，比如像我自己早晨是去打免费粥吃的，因为没钱不想省钱，不要去买馒头包子什么的，早晨有免费粥要很早去抢那些粥。然后中午的时候一般来说我会打那个3.5毛的素菜，就是素菜，就是北大食堂是菜是按半份来卖的嘛，然后最便宜的那种素菜是一份是7毛钱，半份是3.5毛，然后好一点的素菜加一点多加一点油，然后有点加点肉末的是半份可能7毛钱还是8毛钱，然后肉菜的话就有半份1块钱的，半份2块的，半份3块这种。我到晚上的时候吃一份肉菜，到中午的时候吃一份素菜，我就觉得哎，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这个蛮节省的，后来发现我的同学里面那个中午和晚上都是吃素菜，然后或者中午的时候看看那个早上那个免费粥还剩下来没有盛完的，他就这个再过去盛一点，然后那个我就发现说哦，天下这个过穷的多的人还是很多的，就至少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北大的群体里面，这个感受是很明显，就觉得说其实大家好像这种农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并没有到那么大。但是过了几年，我在北大读硕士的时候，再去带本科生一些课余活动什么的，然后去了解他们生活，发现怎么就是一下子冒出了那么多很富的本科生，但以前可能也有，只是我没注意。然后穷的学生就一下子少了很多，就很难再找到了。然后等到我弟比我小10岁嘛，他上大学的时候，我再去了解他们那一波学生的生活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个好像农村的孩子们、小镇的孩子们已经很少真的能上得起那些最顶尖的大学。然后当然就是说很富的小孩子，就家境特别特别优越的小孩子好像也并不在北大里面，因为他们都已经出国去了。所以就是那个世界变化的特别快，在21世纪的头10年，包括北京的那个样貌也变化的特别快。就是我当时2000年刚去北京的时候，四环还刚刚才开始修，但是北大的外面北大南门外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小巷的，然后那些小巷里面就是也是那种坑坑洼洼的那种钉砖路，然后你走进去走到最深的那里头就会有很多小小的早餐铺，然后也有一些福建老乡在那边卖福建的早餐，然后就蛮亲切的。然后那些店铺的那种结构搭面的样子，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个房子的材料材质啊什么的，和在小镇上其实没有太多区别。然后但是2001年2002年的时候，那些巷子就大面积的被拆掉了，因为北四环要从北大南门那边 丢火，然后那些店铺那些巷子就全部都不见了。当时在2002-03的时候，我记得大南门外头南边本来是一道很长的围墙，然后围墙外面是一间一间的那个店铺嘛，那些店铺比小巷里的店铺要好一点，就是文具店，然后用品店什么什么的，但是北大和海淀区政府啊什么的一纸令下说这些东西全都要拆掉，有很多店主当时还在外面拉起大旗维权，说是什么北大毁约啊什么什么的，看见那个大型的那种就是那种什么机器来了以后，哐哐就把那个店面全都给砸了，留下一堆砖瓦在地上，然后还有一条一条长长的那种白的横幅，上面写的“大荒漠血汗钱”诸如此类的。就是过了那个以后，再过两年，再从南门那边经过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四环和他的辅路，然后就所有的这些痕迹都已经消失不见。然后这个2008年就2007年我出国嘛，2008年奥运之前在回北京的时候，发现北京的那些路一下就比以前宽了那么好几倍，因为以前就是经常是有那种很小小路嘛，然后你很容易的就可以走，也就那个就算路上有车流可能，然后你稍微等上几秒钟就也没有车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趟过去。然后现在一转眼北京的那些路全部都变成8车道12车道，然后那个你就算走一个跨过马路都不需要1分钟的时间，所以眼看对面那个人行灯亮起来了，你就要急匆匆的马上的冲过去，然后稍微停留一下，走到半途上那个就已经变成红灯了。所以这种感觉就跟我刚到北京的时候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北京一下子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所以就是和你的那个经验还有蛮大差别。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特别讨厌北京，就是我去的时候就是已经是那个样子了，过一条马路要1分钟。然后对，像你之前说的，就是对你态度特别特别差。我当时被我们学校的那个，尤其因为我在那里上硕士，所以我不是他们的土著嘛。我当时被学院里那些行政老师啊骂哭过，骂哭好几次，就是这边狂骂，就说你这种人就不应该上大学，你这种人就应该在家卖红薯，就这一类的话，就是赤裸裸的侮辱。
就是你知道大家一般说哦，你特别不像上海人是表扬你，我就觉得你这个人特别 nice。 就比如说大家现在去年开始经常说到香港人如何歧视大陆人，然后就说香港就是对上就像就跟上海人歧视外地人一样。然后我的上海经历也和可能很多大家现在能看到的上海不一样，因为大家现在说到上海都喜欢说法租界如何如何，法租界风华，但其实不是。我们家里人都是左翼青年，那个时候我们住在虹口，像上海人其实也看不起虹口，上海内部有地域歧视。对，那时候所以我觉得看李安的《色戒》的时候，我觉得李安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因为虹口以前是日战区，就到虹口你要跟宪兵鞠躬，或者就是被打耳光，或者绕路，就他把这个细节就放进去了，就是上海内部的地域政治。然后就可能我就因为祖辈是比较偏左翼的，然后他们也是从世界不是中国其他角落其他地方来到上海，然后他们的所想要追寻的那个时候那种理想，就当然有中国就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但其实也有一种我觉得是比较超越这些的东西。就这是我最近因为在研究宋庆龄然后那一代的算华裔吧，我觉得那些是挺有意思，就他们那个时候是非常热血的，但他们所想的那个中国的理想又其实是和官方的后来的论述其实也不太一样。然后我刚刚晨晨说到你到国外之后有没有觉得文化差异，我其实也没有觉得是文化差异，就有时候比如说你在推特上面有时候贴一些诗词，那个其实我并没有太熟悉，就是这个当然小时候都背过，但我一直觉得这个不是对我来说不是我也不能说文化基因吧，就并不是我从小熟悉的一部分，就因为一部分原因是我家里人他们以前都是很左，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儒家文化的复兴者，并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者，他们不是会自己不是文革的时候但自己又想着烧家谱就改名字， 然后就我父亲虽然研究中国历史，但他是非常批判的研究，总是骂这些，所以然后另外其实我就很多东西这些对我来说并不觉得非常的亲切，然后我可能自己喜欢研究世界主义，也想找一种就真的是找一种能够不同地方不同角落对话的可能性，超出这些文化的东西。就讲到我后来觉得好像有一个文化的差异是在美国的时候，但在美国的时候我是特别的意识到我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的人，尤其是在美国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后来也，但社会主义其实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概念，心里面有种世界主义在，就这个对我来说很有意思。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是就是家里人也经常跟我提，然后我也当时我也记得那个时候上海包括王安忆这样的大作家，但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文化普及或者是文化传播的这么一个传统，比如他们会去有很多像现在北京皮村那样的这样的工人文学小组写作小组，他们会里面会去讲课。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非常好的电影小说其实都是现在所谓的工人作家或者是打工文学，就那个时候因为文化非常的普遍，就 这个文化资源非常非常普遍，所以那个文学才华非常容易跨越这个阶级的概念，就那个时候 不会特意去强调这个，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这可能也是我后来到苏格兰之后觉得很亲切，因为一个苏格兰的高等教育是免费， 那个时候就对本地人免费，对欧盟成员免费，然后可能随便有一个朋友就在酒吧打工，看起来非常的落魄，但他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作曲家，因为他上音乐学院也不要钱，然后他自己的才华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他后来就拿了 BAFTA 就是英国那个学院奖，然后他也没有觉得拿 BAFTA 是很了不起的事，就没有特别不像好莱坞那种有 glamour 就觉得我是明星要如何，然后他就穿得很破的去上台领奖，然后回来之后还是在酒吧打工，就整个让人感觉并不把文化变成一个身份特殊的这么一个印记，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当然这可能也跟上海本身也是文化资源比较集中也有关系，这样说起来对，但总体来说我是非常讨厌上海人自我感觉良好这一点，因为就其实是我就觉得所谓流动跟迁徙嘛，就上海人其实都是不同地方流动到这个地方来的，就他能所谓当然能形成早期的四九年之前那个契约社会，是因为它是一个打工者的天堂，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流动性迁徙性的这么一个社会，所以形成那种契约性，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它没有那种传统的宗族性，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就这一点我觉得是后来的上海，比如说户籍制出现之后，后来的上海逐渐边缘化遗忘的一点，就是把原来的那种流动性跟开放性把上海身份变成一种固有化的东西，直接把以前那种开放性流动性 给忘记了，或者是刻意的边缘化跟淡化了。
我是不是要给北京人道歉？作为北京人让你们道歉。不过我想说就是即便我是北京人，那我也被北京人歧视过，因为我母亲是辽宁人，然后呢我出生在北京，可是登记的时候不知道派出所民警把我的出生地址给我写错了，所以阴错阳差我就有一个辽宁的身份证号码，然后来家里就想尽了办法迁我的户口。然后印象最深就是我有一次，因为我在就是初中的走了，我对这个户籍政治的印象不是很深，然后记得有一次16岁要去美国，然后就回北京来签证呢，然后那时候在中信银行，在建国门的中信银行和一个美国签证的代办，然后那个办事那个人就特别不屑拿着我那个申请表说，你这个210的申请吧，就是我的身份证前三位是210，就是辽宁的，然后立刻我就觉得我受到了地域歧视，就虽然我也是北京人，但是就是我刚搬去新西兰的时候，因为北京那时候已经是奥运前期了，然后就是已经在搞一些建设，然后我觉得相对于就是奥克兰的那种郊区特别保守，然后特别白，然后没有什么 diversity， 其实北京是一个更具有世界性的地方， 但是你的所有的那种世界性的 sensibility 啊，包括你的那些什么文化资本 culture capital， 那你到了那个新西兰的郊区的学校里边，他们是不认可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就特别的惨，就包括你在国内会看一些小说啊，他们都不知道，因为那里的孩子就是打橄榄球，然后追一些美国流行文化，然后没就是，然后他们就说 ，Why are you so Asian？ 就你做什么事情都说哦 ，Don't be so Asian。然后你周围的本地出生的华人孩子也会就是以你为耻，因为你带了很多那种亚洲的消费的或者文化上面的那些东西。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没有不会开车，没有公共交通，然后要坐在那个空荡荡的路旁的公车站等五十分钟公交车，然后坐到市中心，然后去吃一碗中国的面，然后喝一个奶茶，然后就觉得哦，这样就是这个是有文化的，然后这是高等的，然后就特别不屑新西兰那些消费文化，但慢慢的就被同化了，等于都是几年以后我也变成那种就是对亚洲来的东西会很排斥，因为你要表明就是我作为一个亚洲人，但我实际上我不是亚洲人，我实际上跟你新西兰本地的这种 suburban mentality 就是没有区别的，我也喜欢同样的东西，就是我也会有这什么 party 文化呀、酒吧文化呀，我也会假装会喜欢橄榄球，所以我特别特别讨厌橄榄球。
我突然说到 Andy 说你的是当地的华裔朋友这一点，我想到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有个非常好的朋友是苏格兰的华裔，然后他是非常对种族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其实英国种族其实做的挺差的，然后当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就是摩门教的传教士，我们叫传教士一般中文都非常的好，然后他们非常喜欢搭讪亚洲人，然后我尤其我们两个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会来搭讪我们，跟我们说中文，然后我朋友就经常会抱怨，他说跟你走在一起就把我的这个 Chinese-ness 都 magnify 了。然后我想另外一个是关于北京的，不好意思，就是我后来其实我想起来，我也短暂的住过一段时间北京，那已经是挺后面了，那是我在美国博士后的后期之后，那个时候对北京的印象非常大的是，因为大家都抱怨北京，比如说路很宽，然后路上没有便利店，很不方便，让人觉得非常渺小。然后我后来那次去一个高干朋友家，才发现为什么北京不需要城市建设，为什么不需要公共建设。因为大部分家如果你住大院的话，你就不需要出门，大院里什么都有，从托儿所到医院到学校火葬场，不好意思，就是其实什么一条龙服务，你什么资源都在里面，食物可能都是特供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接触外面，就它不北京是不需要公共生活，因为它所有东西都有一个特权化，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所以就觉得可能在城市化，就什么是城市化，就可能一定要有一个，对我来说是要有一个公共性公共建设，这个后来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一直让我想起在美国中部的那种感觉，就是空旷孤独，让人觉得极端的异化个体。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自己也挺有感触的，不是在北京，就是在美国的生活，当然我没有在中部生活过，就是纽黑文已经算是一个兰州，就说这种相对比较进步的地方，但是从纽约搬到纽黑文的时候，其实可能是对我文化冲击最大的，远远超过我从小镇到北京，因为就是在成长在中国嘛，包括在小镇上，包括甚至在有些村里面，就是还是好像人口很密集，然后这种人际关系很紧密，然后有一个小型的公共空间，就是你走到街上你随便随时可以买到东西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到北京后来到香港也好，然后到纽约，其实都是这种感觉，就是纽约的曼哈顿，因为纽约其他区有可能不太一样，但是纽黑文就是可能只有在耶鲁周边的那就是当趟就是城区中心的那个地方，你稍微能找到这种感觉，但是很快的走个十几分钟，行十几分钟，往四处走的话，就会迅速的进入那种郊区模式，就是全部都是住这种单栋住房，然后能超过层高不超过三层，然后木质结构，路上没有什么便利店，就是没有想买东西都买不到的那种感觉，然后要周末要买菜就要开车出去，然后就像 听之前也说，那个在波士顿就感觉房子也都是木质结构嘛。这其实是那个美国地方政策上20世纪以后那种通过这种土地分区规划呀这种各种方式，它极力的想要抑制公共空间的形成，就是和这种北京大院生活有点类似，就是当然每他不是说在自己小区里面有一个便利店，而是说希望你们这些中产白人家庭住在郊区，然后你们每人都有车，所以周末可以专门开车到那个购物中心去买菜，这样的话把郊区的用地给低密度化以后，那个房价就会涨上去，房价涨上去以后，那些比较穷的人以及尤其是那些少数族裔黑人啊，以前的亚裔然后拉丁裔什么，你们就不能够随便搬进这些郊区来，不能够跟白人混杂的生活在一起。那木质结构的房子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在美国很多地方它如果你要房子要改建比如说要加一点水泥结构或者砖结构或者是干泥混凝土，就是这种更强固性的结构的话，你不能自己做，你要有许可证，然后许可证是很贵的，就是说这种专门的许可证要到市政府以及行会那边去审批购买，然后必须要有专人来帮你修这种房子。木质结构你是可以自己修的，所以木质结构很便宜，就普通的中产家庭是能承担得起的，然后那个闲暇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做一做，但是你要把它改成更坚固的结构的话就不行，就是要征收一大笔钱，然后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这个房屋的低密度，因为你如果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话，你就可以盖起公寓楼，对吧？你可以盖起公寓楼，你就可以把这个房间给卖或者出租给那些相对低收入的人口，然后这个区你这个 neighborhood 这个社区它的这个人口密度就会增长起来，然后你也可以在里面开一点便利店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有这种各样的限制，就是包括这个许可证的设置，然后包括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每个独栋建筑前后的那个要留出多少空地，然后后院要有草坪，前面离那个前面那个马路牙子之间要有多宽的这个草坪，然后那个夏天的时候你要负责修剪自家的草坪，这个草的高度不能超过多少厘米，超过多少厘米市政府要来罚款，然后后院里面不能晾衣服，如果有晾衣架子什么的要罚款，就诸如此类的，要让你这个中产家庭一定要让每个家庭一定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或者金钱，如果你能雇得起人当然你就花钱嘛，然后来照料你的房子，这样子对那些低收入的家庭来说，他们没有办法付出这么多的时间精力金钱，因为他们要打多份工或怎么样的，然后同时把这个房子就是这种不超过3层的独栋住宅前后草坪修剪特别完美又没有晾衣杆子什么什么的呈现的特别整齐划一特别漂亮，这样的话整个社区的房价就可以涨上去，然后那个进一步又可以抑制那个低收入人口的迁入，然后房价涨上去对这个中产的这个户主来说是有好处的嘛，因为你的房价就上涨了，所以他们虽然都付出这么多被这么多限制给绕到里头去了，要多花这么多时间金钱，但是他们也乐得这样做，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所以就把这种密度的郊区生活给维持下来。所以对于这种郊区白人家庭来说社交就是要么以前是去教会，然后或者去看棒球赛橄榄球赛，要不就是在学校小孩子上学以后在学校的这个家长会上，就是他们叫做 PTA 嘛，就是家长教师联合会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然后每周或者每2周要开个会商讨一下学区里面的事情，说什么作业要多布置点少布置点，然后这个是一个家长们社交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周末的时候搞一些所谓的 tag sale， 就是把家里一些小东西拿出来贴个标签卖一下，但是实际上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钱，但是主要是请这个周边的邻居到我家后院来看看那些不要的家具，它实际上是喝点酒聊聊天什么，就他们来说社交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枯燥，就是很非常的模式化，但是实现了一个对他们来说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个中产生活像隔离起来，然后不要让那些低收入的阶层或者是少数族裔阶层掺和到这个生活，
然后就这里面就会贫穷就会变成个人问题，是你自己的错，
对对，
然后而且就形成了一种特别 关注家庭，然后也形成了那种所谓，就我觉得是 familial nationalism， 就家庭式的，以家庭为单位，以基础的民族主义。当时也是我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美国是非常以家庭为单位的，然后非常注重家庭。我那时候在英国时候的朋友，大家都不太结婚，然后差不多大家都是或者是伪单身的状态，经常可以在一起玩，比较无所谓。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已经，哪怕在读博士读书的时候，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 ，no offense 然后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就不想要社交，就只想回家，或者就把精力跟钱都花在打理自己的房子上面，就所有这些社会的单位就都是真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就这种也是把很容易把他人排除在外，就比如说你是 LGBT， 然后或者你是某些少数边缘群体，你自然就被排除在外了。然后我当时印象，当时就觉得，我因为我很喜欢看恐怖片，就想啊，为什么美国八九十年代他们在有其中一个经济发展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恐怖片是在这种 suburban 的地方拍的，就因为那个怪物通常就是一个被异化的这么一个单身的或者是边缘人物。
美国你刚才说的这种早早投入家庭生活嘛，就是美国有很多制度是特别鼓励这个的。就如果你对比比如说英国加拿大这种现在还是普通法国家的，就是他们一般来说都会比如说在税法上面会承认那个所谓普通法同居关系、普通法伴侣关系，就是你就算没有正式领结婚证，但是你住在一起住了多少年以后，那个在缴税的时候，这个政府就把你当做那个伴侣关系来看待，然后就可以有这种减税政策。就是减税政策应用在已婚人士身上的话，同样会应用在你身上。但在美国是没有这一些的，所以你要想减税的话，就是必须要结婚。但这个省一大笔钱也是要看情况的，就是你如果双方夫妻双方或者夫妇双方、亲戚双方现在都有，但是以前就是说，如果是双方夫妻双方那个都工作的话，都是普通工厂工薪阶层的话，然后你可能最后扣来扣去交的税还是挺多的。这样子算下来的话，那个最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做全职太太了，也有可能做全职丈夫，但是就是说在现在的社会状况下，肯定是全职太太居多。然后这样的话，那个省下来的钱更多，因为在税法上就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办法，就是说什么时候你可以减税，什么时候不可以减税，来给人们更多的动机去结婚，然后结婚以后有更多的动机让女方待在家里做全职太太。
嗯，我再回到那个前面想说什么来着？我再回到前面想说的那个县城。就之前看到那个陈映芳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就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就是说就对于出走的人来说是一种从这个传统共同体的强制关系中解脱出来，追求个人自由这样的一种实现。但是他又说对那个留下来的人说，或者是没有能力出走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伤害。然后我就想可能最后那篇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县城和乡村还是可能要分开的。乡村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地方都是在凋敝的一种状态，县城的话可能各地有各地的样态状态，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拥有文化霸权的大城市以自己的标准去看县城，然后把它想得过于悲情了呢？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是说不离开就不能过得很好，其实别人过得挺好的呀，或者很多时候可能比大城市的生活更舒服，我不知道，至少我看到的在我的县城是这样的。然后对县城的人来说，我觉得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有他自己的一套评价成功的标准，所以到头来就是我们这些怎么说，通过教育获得了一些城市的文化资源可以说是，但是我们这种文化资源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之前我看到那个就随机波动有一期是采访袁长庚讲那个替考的事情，然后他说他回家的时候袁长庚也是山东的，都鲁西南那一带的，他说他回家的时候觉得家里的亲戚看他就好像是看一个马上就要饿死的人，就特别充满同情感。但其实我还是挺理解的，就是大家不知道你在干嘛，就觉得你好像其实一个挺失败的人，挺让人同情的。然后我想比如说我爸妈其实不知道我是干嘛的， 现在还好理解一点，因为我这老师这个工作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之前我做博后的时候，就是就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研究是什么？研究这个概念其实是很陌生，他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之前有一次好像是Al Jazeera，找我上他们一个节目，就是谈这个种族问题这些。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截图到我家庭的群里面，说哎，他们找我上这节目。我妈就问他为什么找你啊？我说不知道，可能因为我是学者吧。我妈说是吗？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说那你觉得我是干嘛的呢？他说我不知道呀，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还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家人还有我妹妹的家人，我妹妹的公公婆婆，我们一群人在吃饭，然后他们就讨论一个大概是地方政治的一些事情，然后我问了一句，我还挺好奇的，我问了一句，然后我妹妹的公公就说这都是政治，他们懂什么，你跟他们说是对牛弹琴，他这么跟我爸说的。然后我们 like 我也是有政治学博士的呀，你怎么能用政对牛弹琴，这个太伤害我了。但另一方面我也懂他的意思，因为他们是讲一些地方的权术斗争啊，那这些我不知道。所以就对他们来说，你离开那么久，你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很无知的人，而且是一个很就读书太多别的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很一个书呆子这样的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但我在想这里面会不会有就想到两点，一点是不是跟性别有关，就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她会不会留在家乡，尤其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县城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她会觉得受禁锢更大。这一个是比如说我 partner 的她有一个妹妹比她小18岁，所以妹妹现在其实刚读大学，然后妹妹非常的有想法，她非常想离开家乡，因为家人对女孩子有更多的管教，希望她如何如何，以后就想让她嫁人，所以她是不愿意留在这里。她在家乡的话，那些能够在家乡发达的事情也轮不上她来做，就她的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有另外一点，我在想是不是读书人这件事，或者是做学术研究，就是大部分人都不太理解。我的大学同学，在我读博士的时候，一直到我做博士后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担心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混得好。然后有时候我回上海，他们跟我吃饭，他们都非常体贴关心的凑近我说：“郭婷，你钱够用吗？”我觉得是就大家现在可能还是对做学术并不是很，也不能说认同嘛，就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理解，然后总你哪怕就总觉得你谈比较抽象的东西，然后但是对可能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作用并不是能够让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隔阂的原因。
对，推特上有一个那个别的国家也是吧，然后有这么一个 hashtag 还是就一个话题，就是叫 first generation academic， 要去搜一下，还是有挺多的挺好玩的故事的。
我自己那个年前2013年左右刚搬到纽约的时候，我妈来看我们，然后那个的我那时候还需要去纽约教书嘛，然后顺便就去肯尼迪机场接她，接了她一出来以后。那个当时也没有想到直接开就是租个车开回纽黑文什么的，因为还是蛮贵的，然后所以去先坐地铁，就坐那个机场轻轨到了那个地铁站，然后坐地铁到曼哈顿，然后从曼哈顿那个火车站再坐火车回到纽黑文，整个搭站中间又堵车啊或者什么的，要花了3个多小时，因为从纽约到纽黑文的火车本来就2个小时嘛。所以然后我妈就一路都在抱怨，她说啊，怎么纽约这么破，然后这个路上还要花这么久，然后到了家里面发现房子也这么破，因为都是木房子嘛，然后那个然后就会说，哎，你当时如果大学毕业了以后直接回福建的话，现在就已经是这个我们县城里面的这个中学校长了，然后吃香的喝辣的，你看那个现在那个中学校长什么什么逢年过节学生要送礼送多少啊，然后什么他们平时都不用上街买菜的，因为那个这些送来的东西全部都够用了，诸如此类的。对，我觉得这是，反正当然我能理解这个逻辑，因为我从小在那样的地方长大的。我本来也没有想说我做的研究是说 他们一定要理解或怎么样，但现在这几年他们可能会大概更知道一点我在做什么，因为可能在媒体上亮相比较多，写的东西比较多一点，然后但是肯定也不是说真正的就是理解说为什么要做这些研究或者有什么意义，可能甚至有点担心，因为觉得跟政治太近。但是就对我自己来说，我能够回想很小的时候，那个还是小镇青年的时候，或者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内心里对我自己成长的那个地方有很大的抗拒。到这几年这种抗拒可能因为离得远了，然后时间也久了，所以这种抗拒的心情慢慢的心态慢慢的消失了。但是在那个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从上小学甚至可能更早之前开始，就一直想说我对这个小镇或者乡村没有什么热爱，我一定要很逃离这个地方。然后因为整天生活在那种家长里短，然后有人说邻居之间凑在一起聊天，就是聊各家的八卦，说谁偷腥了，然后谁谁谁我今天晚上夫妻俩打架，然后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嘛。然后我就从小就很厌烦，说为什么一天到晚大家凑在一起都是聊这些，然后这个小镇的那种生活对我来说特别的压抑。我妈后来还一直跟我说，她说我一年级的时候，刚上一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她说，妈，那个我将来上北大，然后上了北大以后，我就给你买一台洗衣机，这样子。然后因为对我来说，就那时候不知道北大是什么，然后只是听人说过北大，然后觉得很远，然后可以逃离那个地方。我就觉得上了北大，一个我可以逃走，另一个是可以就马上就有钱了，有钱就可以给我妈买洗衣机。这同时实现了两个目标，这是我自己就是为这种小镇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感觉。可能现在如果回去的话，再住久一点也会重新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因为离得久一点，就而且可能年纪大了以后，人老了以后心态平和了，所以就没有这么多的那种憎恨怨气在里头。就是时不时有时候我以前有个朋友，他在大城市长大的，然后那个有一年我们遇到一起，很久没见了，在一起聊天，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前段时间去哪里，他说我到什么丽江还是哪个地方，反正是一个比较有名的网红小镇，住了两年时间，然后我就很享受那边的那种生活，家长里短的那样的生活。然后我就觉得他就给我描绘那种那样的生活，然后每天跟邻里们聊一聊各自的八卦什么什么的，就觉得那是一种人间天堂。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共情到那种生活的享受，就好像觉得我们是从不同的环境里面走出来的，然后我们各自在寻找另外一些其他的补偿。
生活在别处吗？就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有的人他就很适合生活在熟人社会里，有的人可能我们各自都选择了住在比较离家乡比较远的地方，那可能我们都是其实比较喜欢陌生人的社会的，不是很适合住在熟人社会。嗯，然后我想到其实我的高中同学真的都就用小镇用县城成功学的逻辑来说，都是混得很好那种，在因为在家里资源多啊，然后但是可能有郭婷之前说的性别的因素，如果是男的，然后毕竟上县城高中的话，就是肯定家里条件也还可以，所以就留在当地，然后现在都是各个都是功成名就的。
我对这是不是也是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是相对比较有家庭背景的，在小镇的语境里面。我最近看那个，我好像已经跟你们说过好几次了，看那本 Dispatches from Dystopia 反乌托邦纪事，就它里面说到的是美国的小镇，他是美国中部长大的人，他就非常想离开美国中部，但他说他长大的时候遇到美国经济衰退，所以从小都在迁徙中，他家里人就和中国有一定类似的轨迹，就哪里经济衰退了他们就再往上一层走，不断的在迁徙中，所以从小就有非常多的阴影。然后他长大之后就去别处，就从意识形态的别处，就去俄罗斯寻找这些故事，从俄罗斯寻找类似的故事。然后我觉得他们里面就写到的说是那些在迁徙之外，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谈论到 mobility 的这样一种特权，他寻找的是那些被留下的人，就说你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吧，因为现在香港的情况呢都说要移民啊之类的，但是其实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离开的，就比如说在香港的，比如说像我们这样或者是在来香港读书的新移民的这些大陆学生，他们到香港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在其他语境下其实也是一样的，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离开的，然后他们只能，然后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有些地方是废墟或者觉得一些地方破败了，那对那些破败的地方有一种比如说心疼或者有另外一种想象，但那些地方其实并不是空旷无人的，那些地方一直有人在的，就是那些很多人是被留在那些地方的。
县城这个在中国国内现在发展情况差别很大嘛，像最近有很多报道就讲说北方的那些县城包括一些比较小的城市凋敝的很厉害，什么黑龙江鹤岗啊之类的，就是大家拼命的先走，然后留在原地的就是房价已经建成白菜价了，然后你万块钱买了一整套房，然后为自己赚到了，结果进去以后发现没水没电，那个你最后那个要还要1000块钱把这个房子倒卖出去，对，诸如此类的。但这个鹤岗应该是很极端的状况，因为它原来是要矿的嘛，然后那个矿差不多被挖完了，所以那边就没有什么依托，但是其实对于北方的很多县城来说可能都普遍存在这样的状况，就是人口再往南迁，然后南方的县城发展相对要好一点，就是国内的差异就是会蛮大的。
对，之前那个山东哪好几个地级市他们就组织人去南方考察嘛，我看到一个人还说了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具体想不起来了，就是说什么山东和南方，这里我觉得这个南方的这个概念也挺有趣的，他就说山东和南方差了一个时代那一类的，大致这么说。
说到包邮区，就刚才说到上海人蜀上三代其实都是从其他地方来的，我有外祖父就是包邮区江苏来到上海，然后他们那里其实是郑和下西洋的地方，但是那个就其实可以发展的蛮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发展，就这。然后他的，我好像之前在 Twitter 上面分享他的姐姐，就是那个时候很早，就他们的家族比较注重教育，注重女性教育，所以他姐姐后来那时候就读了中学，然后后来去美国留学，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然后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们那一代人，我觉得真的是有，就像今天可能讨论到王根武那样的早期的华裔，就他们有一种就算 civic duty 吧，就觉得我要为这个非常抽象的华人社会或者是华人世界做出贡献，然后后来他在晚年又回到了那个其实没有怎么发展的这个小镇，就在那个小镇去世了。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到今天来说都觉得挺有意思的是，就觉得对女性的就走出小镇或者是一个人的迁徙之路、成就之路或者成功学，我觉得这里面我就非常有很多性别化的或者说很多其他方面定义的东西，就那个定义的标准非常不一样。
可能我没有国内迁移的经历，但我第一次发现就是华人包括中国社会内部多样性还是搬到海外之后才发现的，因为在北京可能对中国的想象都是一种那你们所说中原民族主义，对吧，从首都看外围，然后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啊，然后对地方的想象，可能除了上海和广东之外，因为这些地方被想象成就是发达了南方，发达的南方，就对 the masculine self 有威胁的，因为经济上面比较发达，所以可能北京的优越感在这些人面前没有那么明显。但到了新西兰之后，发现哦，那可能有马来华人，有台湾人，有香港人，有本地的亚裔，然后其实 being Chinese 是有世界性的，然后可能就会对中国的想象变得就更抽象化一点。
其实说多样性的话，就正好可能可以顺到我们的下一个话题了。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也好，或者是通过公众写作也好，给国内的观众和给那个英语媒介里的观众来说话，就这种割裂感。我是最开始在 微博上比较活跃嘛，那后来没办法活跃之后就是在推特上比较活跃，然后你就会注意到这个英语的推特的话，或者叫 China Twitter， 这些国际媒体来讨论中国，然后另一方面你有微博，你就会发现他们讨论中国的时候就关注的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从英语世界的话，它基本上是看不到那个多样性的，它一套非常狭隘的关注点。而在微博上我们关注的那些东西，像是替考啊、狗精啊，像是张玉环啊，或者是一些别的那些非常贴近个人生活的东西，这种事情在推特上面它是得不到很多关注的。然后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有这种撕裂感。之前我看到那个豆瓣上有一个人说嘛，后来那个帖子也是被删了，他就是说，因为是之前有一个人问我，有一个德国的姑且叫做中国人民老朋友吧，就他是一个德国人，但他中文说的还是很好的。他就跟我说，他问我说，那个我很喜欢看你的推特，但是我就是也想了解一下你有什么动机，你要写这些东西，老师要翻译这些东西，对吧？其实这是一个很没有创造力的，我觉得。就比如说你在墙内搬运一些墙外的东西过来，或者是你在墙外搬运一些墙内的事情过来，做这个事情它本身没有任何的原创性。但是呢有时又觉得好像不得不做。我看到那个豆瓣上的帖子就让我很有感触，他说他是看到那贝鲁特的大爆炸，然后就是看到说 Reddit 上面还有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都在谈论这个事情，然后就好像有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大家都在 pray for Beirut 之类的。但是就相比较而言的话，你看那个天津大爆炸的话就没有这样的反响。然后不但是说外网，这里我们就有一个互联网已经被边境已经 territorialized 领土化了，它有外网和内网之分，所以他就说不光外网上没有讨论，那我们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讨论也就是很快就被删掉了或者怎么着，所以就不能怪别人没有关注。就因为本身这个墙他说它是双向的，一方面让墙内的人很难接触到墙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让墙外的人这个对墙内就有一种漠视啊或者是冷漠啊这些态度。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做一些这种双向的翻译啊，虽然说没有什么原创性，但是呢就是有一点想在这个墙上面砸一个小窗户的这样一个动力在。对于墙外的观众来说，可以让他们了解到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故事是在那些宏大叙事中是被那个被消解了的。
就有点我觉得由于 respond 我们就是你在大纲里面写到 Ian Johnson 啊，就这些非常微妙复杂的这些个人的不管能动性或者是个人的故事，在宏大叙事国家机器之下的这些东西，做就有谁能够去翻译这些东西，谁能够做这样一个桥梁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大家是不是愿意听这些故事。我想到有一个很挺要好的记者朋友，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后他其实最早的时候是在日本做记者，但是他发现大家不爱听他写的日本的报道，大家只有对日本有一个特别的想象，只想听那样的日本故事，然后他就觉得很撕裂也很痛苦。然后后来就到韩国，那大家对韩国也只关系比如说韩朝关系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他后来就觉得那还是来香港，在香港可以看到更多的动态，就觉得所以我们所谓的民主国家可能或者西方世界对所有的边缘世界的认知或者想象其实都是非常有限的，但可能换过来我们这个世界总是有非常多的隔阂，可能我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了解也很有限，可能我们想到比如说想到欧洲就想到很多人想到城堡啊皇室啊，英国就想到贵族或者是女王，总是这些东西，但其实英国还有工党，就可能大家想象都其实都是共同扁平共同建造的。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晨晨在做的或者是我们想做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就不只是搬运，其实让这个东西更 立体，让它建造它，把它更立体，建造它的多样性，建造更多对话的可能性吧。可能在我们之后更年轻的朋友想的有点远，可能在以后的人如果来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任何沟通的寻找对话的可能会觉得相对容易一些，希望是这样。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这夹缝中人可能算吗，算夹缝中人吗，因为在身体上面啊，情感上面啊，就时时刻刻 感受到不同各样的 essentialism 本体主义和 what aboutism 就比烂主义，就是这些之间相互作用的张力，然后无时无刻你都要去想办法去应对啊，或者去利用这些，所以会更会注意到就是说不同世界观之间千丝万缕之间的关联，虽然他们的作用可能是一样，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感受理解世界的这个知识体系实际上和世界里边的现象是一样的，是纠缠的。然后我就想就说
你们的会议
对，我们的会议，我们的 entanglement、纠缠性。然后就在想大家想听贝鲁特这样的故事，就因为西方人在他贝鲁特是一个大家去 party 的地方是吧，特别浪漫，然后在他在地中海，但是又是中东的一部分，然后就感觉实际上贝鲁特于在西欧是一个可以去消费可以去旅游的地方，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幸对吧，特别会有 sectarian politics， 会有内战，然后会因为他们的 mismanagement 然后会有这样的爆炸，但他对就是天津可能没有这样浪漫和消费上边的想象，虽然有可能天津港在经济上边对他们可能联系会和比贝鲁特之间联系会更紧密一点，就在想就是说这些对社会对这世界固化的想象，包括想听世界上某些地方的某种故事就不想听其他的故事，实际上和教育程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就之前我跟你们也说过，就是说就是这次新冠病毒爆发嘛，包括在从英国然后看这个蔓延到英，就是从东亚蔓延到欧洲，然后在二月份中期的时候我就很紧张，然后会跟同事说就我觉得可能这个很快我们这里就会像东亚一样，然后他们就说哦是吗，我说对啊，我说那个我说伦敦和北京之间已经断航两个月了，也会断已经断航到四月了，然后同事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很白左的一个人，就是他特别进步，然后他无时无刻都会特别警惕各种的种族主义啊，包括就是知识体系中的殖民性，然后他看着我说哦可是那是北京啊，然后我在想哇北京才100多例，我说可能巴伐利亚已经上千例了那时候，然后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站在他面前作为来自中国的一个身体，然后无时无刻两地之间有这么多的人啊货物啊，他就理解不到就是这种紧密联系，就可能他从抽象概念上面他可能会就觉得就一个 abstract connection is entangled， 但是在情感上边啊包括身体上边和他是感觉不到的。
我就是还想说新冠的这个早期的这种东方主义，我们下一期可以有一期专题来讲这个新冠和病毒东方主义什么的，就是包括早期武汉的那些视频啊，不管是悲惨的视频也好还是感人的视频也好，发到这个国际的社交媒体上就激不起什么波澜，但是完之后一定要等到意大利人民开始唱歌了，就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现象。包括我之前看一个爱尔兰诗人，他其实是挺好的，写的挺好的一首诗，那个 CNN 的那个主播叫什么来着，Anderson， 他还在节目上念了那首诗，但是我就看那个诗就很不爽，就是他写别的地方的时候，写欧洲的那些城市的时候，就是来表达一些人和人之间的爱，但是他写武汉的时候就是说空气变好了，就是因为有 lockdown 所以空气变好了，这个没有污染了，这所以也是一种好事，但是你在写到那个欧洲人民的时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爱增加了，这是一件好事，就特别特别的有问题。
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他可能不是故意，但是他不知道，他没办法建立那个情感上的联系。
对，就是这种真的是 ignorance 就是无知也好或者是天真也好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就对中国的当代中国甚至现代中国的想象是断层的大家对中国的想象或者是 Imperial China 那些东西然后欧洲也是在这方面汉学很有传统但是对当代中国现代中国里面的多样性大家就都没有就然后就只有革命时代毛的这些红色的这些记忆 就没有了 这个真的是啊，太难了然后就刚说到那个 Andy 说到然后陈晨也说到就一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有血有肉的人有血有肉的故事然后你一个中国身体在他面前他没有办法感知到所以我就想到我今天在想我们自己的所学的专业 能不能有什么建构对话的可能然后我特别喜欢有那个情感理论就它其实有很多借用了佛教的一些概念就佛教有就缘起性空然后就加上情感理论就是就 每个人你就是抽象的这些全球迁徙啊或者是国际政治啊就抽象的这些概念之外但是这些抽象的这些历史都是作用在每一个人或是有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上的就是他有一句话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felt embodied world history 我 就觉得这就这是作为一种不只是研究方法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就这是才可能是建立一个对话的可能性
说到这个你们刚才说的这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丰富性感兴趣然后我就吐一个槽我那个偷偷的塞在我前那篇论文里面就写川粉的那篇论文里面第一个角度然后什么呢就是2016年的时候美国大选之前然后当时我已经在因为在微博上或者其他地方朋友圈里面说了那个中国自由派攻击什么都变成川粉这个事情我说我要写篇论文然后当时美国的一个媒体的一个华裔的记者就跑来采访我让我讲一讲就是中国的川粉你看了不同的川粉然后我就跟他讲了几类的川粉然后其中着重提到了这种自由派工资变成川粉这个事情结果后来报道发出来以后就是专访发出来以后是这一块讲自由派工资变成川粉这个整个都被删掉了我就问他我说哎呦这个我们当时聊的时候我还特别重点特别详细的讲了这一块然后他说这个不是我删的我实在没办法我那个是我们的主编我们主编觉得说这个媒体是给美国人看的然后美国人不了解中国那么复杂的事情然后也不关心这些太复杂的事情所以你讲这么具体的话就没有人看然后所以我就主编就自作主张把这一块全部都删掉了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特别荒谬的一个事情因为虽然我不搞新闻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从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来说这种比较出乎意料的事情应该是恰恰有意思的事情嘛然后就是对这个在这个主编的这个思维里面就是要出乎意料的事情就不要去谈它因为太复杂了他预设读者们或读者们不感兴趣或者不懂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干脆只保留下来那些特别符合人们想象符合刻板印象比如说啊那个川粉嘛要一定就是这个支持强人政治的或者一定是支持这个共产党然后演黑粉、就是、对吧就像后来说的是什么潘建国这种然后如此类所以他就保留下这几类就是把那个自由派工资怎么变成川粉这个整个给删掉了所以搞得我后来还不得不专门写一篇论文讲这个事情要不然可能我就在这个采访里面把这个事情说完了我后来就没有兴趣再专门写一篇论文了然后说到那个郭鑫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就是陈晨也讲到墙的这个两面性嘛就是墙内和墙外各自对对方的那种想象的平滑我觉得现在墙内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它好像不完全是扁平就是能更多是一种扭曲但是并不扁平因为为什么就是在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里面然后那些营销号现在冒出很多讲外国什么奇闻异事的营销号然后这些营销号就是能搬运那些社会新闻娱乐新闻对吧所以他讲的很多是普通人的事情但他们会偷塞进自己一些意识形态什么反白左啊什么什么难民危机或者诸如此类的但是经常搬运一些什么英国的那个每日邮报或者这上面的那些小道新闻反而是比较生动活泼比较跟普通人的那种小日子那种比较息息相关的事情反而在墙外的这些能因为这是那几个 所谓的 China Today 就是中国也报道中国的这些记者和这些所谓的专家们，他们觉得美国人不会关心中国人的小日子，所以他们不去讲这些，他们盯住的只是那种政治上的大面向，而且他们盯住的是不像很多中国，如果你谈起美国政治，很多人谈起美国政治，谈起欧洲政治的时候，是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快雷嘛。然后对于欧美的那些专家和记者来说，他们谈论中国的时候也是借中国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快雷，要么就是盯住说中国是威权，然后什么在监控或者这一面，要么就是说哎，中国疫情控制的好，然后你看美国疫情控制的多差多差，然后就是没有去讨论，就很在疫情之中那些小人物他们的遭遇，然后这个疫情过程中政策具体地方上政策怎么有差别，然后怎么转变，然后这个控制的严，然后同时带来的附带的那些伤害，对吧？包括这种无谓的就多余的那种反复的检测健康码啊，然后这个搞的人做不了功课，搞的人出不了门，或者然后带来的那些附带的损失，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是想要把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范本的话，他们就这些都一笔带过，然后如果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失败的范本的话，就是就不会讲说中国的经验里面有什么可以参考借鉴的地方。所以包括前几天特别火的那个何伟的那个那篇文章，就讲，但我觉得那个文笔确实也很生动，然后他也是有很有同理心的讲了很多普通人的生活等等，但是他自己还是看起来让我有点不舒服的。包括那个张燕Ian Jensen那个之前那篇文章，也多多少少有一种不自觉的这种白人特权在里头，就是驻外记者特权，就是何伟说这个中国人现在为止还特别尊师重道，然后我就想说，那其实有很多人都讲过这个，提出这一点，就是说在中国现在举报成风，然后很多老师因为这个丢了工作，诸如此类。他作为一个在中国教书的外国人，尤其外国白人来说，他不需要担心这一点，大不了就是如果最后就算遇到政治问题，他拍屁股就可以走人了，对吧？然后但是他说中国人还特别尊师重道，就是这个其实实际上是和他本身的身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然后安燕也是那个，他写那篇文章说，哎呀，中美要脱钩了，我的那个练武的棍子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便就是这些人本来已经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就是很愿意去抠细节，愿意去关注中国生活里面很具体的那些面向，愿意去讲述这些的，但是他们时不时还是会流露出，这有可能恰恰是因为他们去关注这些细节，所以才让人觉得时不时的有一些尴尬，所以就是也是一个很难协调的一个问题。
对，我觉得像就和墙是双面的一样，东方主义也是双面的，就比如说何伟或者是 Ian Johnson， 我觉得他们在中国时候所体验到的那些文化或者是比如说尊师重道这些比较本质性的东西，就这个可能大家在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也会不自觉的可能体验出更填出自己的东方色彩，想让展示一些让他们看到好像比较有趣的一面的中国，但又不知道什么才能让他们感兴趣，觉得好像只有我的东方色彩能够让大家觉得这是比较 authentic， 这个才是比较有趣的。然后其他那些夹缝人想要做桥的建立对话的那些夹缝人通常下场都比较惨，就不像白人记者或者学者这样，就我想到庄祖仪啊，就这些人下场其实都并不是非常的好。我记得庄祖仪那篇他其实是一个他的 comment， 他给别人的一个回复然后被别人攻击，但我觉得我们看的都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其实展现了就面对他的台湾的朋友想说出他观察到中国人民身上的一些情感非常真实的地方，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就对政权的看法，他们并不只是政权阴影之下的一些机器，但这些观点并不为就既不为非常既不为中国小粉红接受，也不为很多台湾人接受。然后他里面提到，然后很多我觉得大家并夹缝人不能 发声，并不是能让声音被夹缝之外的人听到，也有很多环境上的限制。
嗯，我觉得这个两极化的就观点的两极化吧，我觉得这几年来感受很明显，就是大概几年前我在网上被两方面攻击的时候，就是被五毛骂反华，被反华的人骂五毛。就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我好气啊，我要为自己争辩，然后可能会写一些长长的帖子来反驳，但现在就真的是完全完全麻木了，没有任何感觉。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正常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现在在推特上我可能看到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在被两边骂，就所有的人只要你不是只要不是彻底的胡锡进或者是彻底的麦卡锡主义者，那么你就会注定要被两边骂，要像庄祖仪那样。那庄祖仪就是他可能在国内微博上你看到大家都骂他是美帝啊什么的，然后在推特上又会被骂是那个粉饰太平，然后是大外宣，就这一类的，就最后大家也都习惯了，见怪不怪了。
其实胡锡进不也被两边骂吗？你看那微博上他被小战狼们围攻，说他是卖国贼，说他膝盖太软。
不过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一切都是比较新的现象，过去夹缝人是不是还不够多？就是中国人出来留，海外华人有很多了，但是海外华人能够，但长期以来海外华人在美国很多时候，比如说要在美国立脚变成 modern minority， 就能够愿意参与政治、愿意发声的、愿意做夹缝人的这样的人其实还不够多，是不是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因为比如说我们都很喜欢一些流行文化的偶像，比如说阿里旺也是一个非常新，像阿里旺这样的亚裔其实以前也非常少见，就可能这样的人多了以后大家就觉得习惯了，觉得好像就比较能够了解夹缝人在说的是什么，比较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新的现象。
我觉得多多少少跟网络互联网兴起、社交媒体兴起是有关系，虽然是有强的存在，但是毕竟是有平台、有这个沟通方式。像以前，如果退回到90年代，甚至更早的话，美国的华侨社区主要的媒介还是报纸嘛，然后他们是这个侨区内部的那种小范围内的《世界日报》诸之类的，你在国内肯定是没有听说过的。然后到了2000年代以后，就是有了网络上的这种 PBS 啊，然后这种社区的博客这些东西，慢慢的大家开始有国内外互通声气，就是在国外的了解到国内的事情，想要把它讲到国外，然后国内的想要把国外的事情带到国内来，然后到了现在。就是有推特，有 Facebook， 然后有微信等等这一些，就是交往越来越紧密，然后讲述的事情和讲述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所以当然这个也会也有更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然后人一多起来，这个吵架的声音就会打起来。就以往你如果在报纸上写一篇专栏的话，就是读者能有一些读者不爽，他们去信骂一下，到编辑部骂一骂，你也不一定会看到的，编辑不一定把信转给你。但是现在你如果把你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然后把链接贴到了推特上，然后底下就会涌上来一堆人，就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然后就各自都具有强烈的观点。
听到你的小朋友的声音了。
BBC Dad。
就是之前《纽约时报》发的那篇文章，讲中国的这个新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那个，到最后就是有一个国内的法学家，他说到底，最后学者也是要站队，然后就让我想说，你这个站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底，他是其实是要在两个国家、两个地方的统治阶层之间选一边站队，而排除了说你不可能站在两边的韭菜那一边。我觉得最近那个应该是叫 Tammy Kim 写的那篇 Transnationally Asian 那篇文章，就是在讲，还有很多别的人做的一些工作，就是在讲一些别的可能性嘛，就是别的跨越边境的 solidarity 的可能性，就是发掘一些论，讲述一些这个劳动者，普通人的劳动者的 斗争，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抵抗，在各个地方的共通性啊，可以寻找连接点的那些地方。然后我觉得还可以评论一下这个比烂主义，就是在 Made in China 那个期刊里面，他们最近发了一篇文章叫 What aboutism，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知道比烂主义很坏很糟，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你好像你只要不站队，你就会被指控为比烂主义。就有时候你可能会讲一些想强调一些全球的连接性啊、纠缠性啊，或者你想说想比较一些逻辑上的共通之处，然后就会被指责成比烂主义。像那个John Oliver 在最新的那期节目里面说的嘛 ，Two things can be bad at the same time。但他们就是说，好像说你只要说两只苹果都是烂的，那么你就在为其中的一只烂苹果辩护。但是其实不是的，其实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要指出一些全球的连接性，指出它来，并不是说要为这些糟糕辩护。但是呢，就在现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舆论的环境下，就是很难，你只要一比较，就很容易被指控为比烂主义。你们有什么关于那个微信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是可能看香港的反应都是哦活该，然后不知道该从何，情感很复杂。
对啊，就然后现在香港这个情况是不太允许这种 nuances， 就比较倾向于两极化这样。当然就理解他现在的处境非常的难，因为就他这样在 periphery 没有不太有对话的可能性，是没有办法。对，在香港做夹缝人就更难了。
嗯，我觉得对很难，因为对于那些人来说，他们确实没有选择，他们必须要反对一个东西，然后可能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必须要去投奔另外一个政治势力，然后这个政治势力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对他们来说没有选择。嗯，然后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可以尽量的去沟通，尽量的去提供一些关于复杂性的解释和论述，但是同时也要认识到，对，这是一种特权，然后可能就是有点像前面说的何伟还有 Ian Johnson 的那种特权。因为有些人是没得选，然后我们有的选的话，就还是可以做一些关于 in betweenness 的事情。
对，我想到有时候会想特权总是相对的嘛，有拥有相对特权的时候，取决于你怎么用这个特权，是服务，就是是当然就是学术界很多是跟个人的成就个人的道路选择是有关的，很多是一个 craft 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但你可以选择在技术上成就自我之外，还用你这个技术或者是你拥有这份特权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吧。当然在学，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间说，在学界做一个外国人也有很多撕裂的时候，就可能始终是在撕裂中。
一方面是特权，对吧，就是这种对事件微妙或者批判性的理解，可能在学界里边是这种特权表现，或者可能在这种 transnational being transnationally Asian 可能是一种文化上面的资本。
嗯，
但是还我们也没有权利，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去主宰，就是我们的认知啊，或者我们说的话在不同语境或权力关系之间产生的政治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么看，就是我就香港朋友对微信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些极端化的理解，那我觉得是从他们设身处境出发是可以理解的，就不能完全用那个我们自身的设身处境和自身的道德准则去批判他们。
还有就是香港对中国的理解其实一直建于一种想象之上，就比如说最近香港开始重新讨论文革，可能是有一些因为那个新法之后有一些警惕，就是香港对文革这些也是建立在想象之上，对当代中国的很多事都是在建立一种想象之上。那在 这种想象一方面是说你有了想象之后就更恐，因为想象会把恐惧放大，另外一方面因为是一种想象，所以它就跟现实间有非常多的距离，就它要能够脱离想象在现实中做任何东西都是非常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它没有那个对话或者是参与或者是实践的可能性。
说到香港，我想起前几年香港有一个事情和最近那个王心颖那个事情有点像的，不是香港之前有一个大陆去的学生，他好像参选那个港大的学生会，然后结果就被人爆说什么他在大陆的时候加入过共青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常规模式化的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那种，你怎么能不加入共青团呢？但是对于香港人来说，他就觉得可思议，什么加入共青团你一定是这个共匪诸如此类的。然后王心颖那个事情就是布里达，就是那个 Training Book Big Brothers 那本书的作者吧，他写讲中国女权运动的，然后王心颖跟别人合写了一篇文章，对一篇书评，这个书有赞扬的地方也有批评的地方，结果这个把红礼大给触怒了，然后说王心颖这个是一个党员怎么能有资格来写我这本书的书评呢，然后以后然后诸如此类的，就是在我们听来是很荒谬的一个事情，因为就是当然就是说党作为一个组织和党员作为个体它差距是很大的，对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常识，就是对这个社会之外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这种认知，他们的想象就是说如果你是党员或甚至你如果你是共青团员，那么你一定是这个生活中的一举一动就是照着上头的这个组织上的意思来做，然后所以有时候看到这种想象会觉得蛮可笑的，但是考虑到说可能我们中国人对外界世界也常常有这样那样的误解，所以好像也是人之常情，而再加上那个这几年中国的政治中国政治确实变化的很快，然后就是说所以在这个关口你就觉得很尴尬，如果你
我想到一个有一点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最近发现另外一个对微博上对体制内体制外的一个讨论有点类似Little 红礼达的这件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看你们微博大家微博都炸
那个事情，它的背景应该是说那个网上微博上的几个女权大 V 现在吵，就是最近国内所谓的之前李世盘写文章讲那个商业正确女权，就是把女权当作一个赚流量的工具，这些微博营销号们发明了那些什么婚驴啊，就是这些词，就对那种农村女性以及已婚女性有很多贬低嘛，就觉得说你们结婚然后结果被家暴或者被怎么样就是你们活该，因为你们心甘情愿给男人做驴诸如此类的。那陈亚亚对这种这些词有很多批评嘛，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厌女症，然后是对那种农村女性以及收入女性不公平，因为他们生活所迫嘛，然后他们再加上没有受到你们这么好的教育，他们怎么可能从小就去说拒绝这种传统的婚姻观念什么，结果就遭到很多这种吃女权流量的这些营销号的围攻，然后这些 RV 们就围攻陈亚亚，就督促他在社科院的这一点，所以就被你们给拯走。就是这个事情就有我觉得就是它反映了一个大趋势，包括最近推特不是被中国俄国的一些媒体机构加那个所谓的国家附属标签嘛 ，state affiliate media， 然后如果把财新这样的媒体也打上了这个标签，然后就中国那个所谓的 China Twitter 就中国观察推特上的观察中国的这些人就开始吵架，说到底要不要给财新加这个标签？因为很多人就说，那确实在中国就媒体啊都是国营啊，然后财新就需要挂靠一个什么政协或者什么的，当然是 state affiliate 的，然后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如果站远了看，就觉得这个真的本来就是已经一开始就已经完全走偏了，因为你给他加，因为这个要加这个标签是说我在首页上不推荐，然后不会主动出现在你的时间线上或者诸如此类的，实际上是说对这个打上标签的媒体的那个发布的信息可靠度打一个折扣嘛，然后让你的曝光度降低，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所我们真基本上要考虑的就是说，这些媒体它本身发布的信息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然后这个环球日报和财新当然是在不同级上的。然后这个你如果看美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是没有一个被加这个标签的，包括是这个作为美国政府喉舌的美国之音，对吧？VOA。然后这个是摆明了是美国政府出钱，然后这个主管层要如何更替也是由政府来决定的嘛。然后在这个特朗普时代，这个美国之音经过几次这个扫荡，就是高层的清洗，那已经完全变成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喉舌。那个前几天还出了一个专访那个伊万卡，特朗普的女儿，然后说这个伊万卡是如何推动女权事业，如何 empower women，诸如此类的。就是你如果是了解美国政治，你就会觉得这多么荒谬。但所以他作为媒体喉舌的这个程度远远高过财新，但是这个。他没有被打这个国家媒体的标签，他是财新被打上了这样的标签。然后那个，那些美国的那些私营媒体，政府确实没有什么直接的财务关系的，比如说像福克斯新闻台什么的，他们发布的新闻比财新不靠谱的多了去了，甚至可能比环球时报还要不靠谱。但是对推特来说，就是他们就不会被推到时间线的后面，然后关注度不会降低，所以这个背后就是，确实也体现出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很两极化、很非黑即白的这种想象，就是说你是国英，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然后你确实要服从于审查、服从于种种要求，于是你就完全丧失了自主性。而相反，我们在这个自由民主的美国，这个媒体再怎么发布假新闻，它也是有自主性的，只要有自主性的就好了，然后就可以。不可以接着去信赖他，或者接着去推，在这个时间线上去推荐他。但是，其实这个世界，如果你细究起来的话，就其实并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运，对吧？就是在一个威权社会里面，也有很或明或暗的，然后不同程度的种种的抵抗，然后一个发挥自主性的空间。然后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面，也有各种各样主动被动的去附和那个安全者，然后扮演喉舌角色的这样一些媒体机构。所以，但是这些复杂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完全可以自制。
我们要不要最后再每人说一句比较带着希望的话？对，in betweenness 还是没有
我
什
没
么？
有什么有希望的话，我的心中充满了悲观。
希望就是争取好好活下去啊，因为在这个时代太艰难了。
这个 podcast 的存在就是复杂多元性的一个体现。
对，我们在世界各地，然后聚集起来，我就觉得这种汇集力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所以现在进入自我表扬阶段了。
是一个 self-support group。
我想到那个。说一句充满希望的话，让我来引用。我还是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句话，因为它很短，就是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好吧，我引进鲁迅嘛，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希望之为希望，正与绝望相同。”就是这句你可以正面理解，也可以反面理解嘛，就是觉得绝望是希望的，但是反过来希望也是希望的，就看你想要取这个哪半句话了。然后，但是归根结底的意思就是说，谈论什么希望和希望，其实还不如说自己努力去走那条路，因为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那我还是来
鲁迅，
鲁迅，也是鲁迅的。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今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这个是加缪写的。加缪说：“我还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冬天里总是引颈期盼，因为我知道一夕之间，在2月某个寒冷的夜里，领事砍上路上的杏树会全部附上白色的花朵。 年复一年，这些花从不放弃，恰如其分，为了结出果实。